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像所有传奇人物一样，他的生活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偶然事件。他的主要著作《原始感应》是这样开头的：在1966年的2月2号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会涉足生物感应领域的研究。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所有的教育，我接受的训练，我的职业，甚至我天生的好奇心，都在为那一天和那一天之后的人生做着准备。这个人就是60年代在偶然情况下测出植物有感情的科学家巴克斯特。这个发现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他全心地投入生物感应的观测和实验。今天巴克斯特将告诉我们，在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中，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景象大自然和它的众多造化，致以无上的感谢。他们的生命曾在我的实验室里短暂驻足，并展现他们深藏的能力，给我那些个好奇的念头。巴赫斯特。
2005年的8月20号，我们前往圣地亚哥去拜访巴克斯特先生。他在生物感应领域里的研究持续了40多年。虽然在普通的民众中，这位81岁的科学家的名字基本上不为人所知，但是他的发现和研究却有可能会给生命科学领域带来根本性的突破，也将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
我出生在新泽西州的 Lafayette 市，我的学业受二战影响而被中断。当时我在德克萨斯农技学院读书，是第一个应征入伍的海军军官。在服役前，我对催眠现象非常感兴趣，做过许多的研究。我对使用催眠术进行情报和反情报方面有过一些建议，但因为当时我刚刚入伍，所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二战结束退伍8个月后，我有机会在美国陆军反情报处学习。经过短期培训后，我留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担任讲师，教授情报调查课程。那时我的催眠术在情报和反情报方面的应用正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催眠术在那个时代属于新鲜事，很少有人对它有深入的了解，把它用于反间谍的工作更是闻所未闻。可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却使人们对它刮目相看。
有一次，我曾为安全起见，给司令官的秘书使用了催眠术。那个秘书醒来后也没有察觉。为保密起见，我将文件加以安全保管。第二天，我把文件交给司令官，并对他说：“一个是通知特警逮捕我，一个是认真地听我解释。”后来，他们仔细地听取了我的解释。当时，正值中央情报局刚刚成立，听到这件事后，中央情报局让我提前退伍，雇佣我从事使用测谎仪进行背景调查方面的工作。
在中央情报局，巴克斯特从事的工作是使用测谎仪进行招工检验。对测谎仪的使用和研究是巴克斯特生命中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测谎仪像是一种用于情报工作的特殊仪器，它也好像很自然地联系到了我的催眠、夜游这些曾经研究过的领域。 当时中央情报局刚刚成立，许多人都希望在 FBI 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我们对应招的人进行测谎检验，把那些通过检验的人列入合格名单里，再进行工种调查，以便分派适合的工作。
测谎仪是根据人皮肤中的电阻变化绘出图线，来表达人的情绪变化状态。GSR 负电反应装置测谎仪是通过电路来反映电阻的变化。受测者的两只手指上各贴上一片电极，微量电流则会从电极的两端触角通过。
这是一张标准的测试图，使用模拟的单针心电记录器画出的有关电压、脉搏强度变化。上面的记录是呼吸曲线，我感兴趣的是电子曲线，也就是负电反应器画出的曲线。
巴克斯特对测谎仪充满兴趣，但是对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却感到乏味。他真正的理想是通过使用测谎仪和情报工作来帮助他对人的意念方面的研究。
我辞掉了政府工作，开始专门从事测谎仪的研究。我在 DC 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在巴尔的摩扩建了另一个办公室。实验室最终在纽约固定下来，并于1959年和我的同行测谎仪行业的竞争对手一起成立了学校，当时的全美第一所学校教授使用测谎仪。学校成立以后需要使用大量的测谎仪，而测谎仪的三分之一的部分是负电反应器，也就是用图线来反映人的情绪变化的。
1966年2月2号的早晨，在他纽约的实验室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了。
我在给植物浇水，是一盆牛舌兰花。这盆花有一株长长的叶杆，叶子也是长长的。当时它可能生长了1年到1年半的时间，是我的秘书从楼下一个花店买来的。我想知道在根部的水分将花多长时间才能穿过长长的叶杆，最终到达叶子的顶尖。正好这些测谎设备可以用来测量它的电阻变化，把它的叶子连上电极看看会怎么样。因为当水分到达叶尖时，夹在电极中间的叶子的导电性能就会增强。在浇水后，我想我将看到画出的曲线会呈现向上的趋势，因为当水分到达后，电阻会变小。出乎意外，曲线的趋势却呈现着不断向下。我把指针移到了上端，曲线连续向下滑。在这里的这段曲线的形状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是负电反应，我们会解释这段曲线代表着情绪波动，这段曲线代表着情绪恢复，最后整体呈现向下的趋势。我意识到这段局部的曲线形状显示了和人相同的情绪反应，我当时着实是吃了一惊。
在使用测谎仪测试人的时候，人产生情绪波动大多都是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如被告知你犯有谋杀罪，是你开枪导致了某人死亡，当被测者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恐惧会使负电曲线的形状变化。
我怎样能让他有所反应呢？吓唬他吗？当时我不知道怎样使那棵植物才能感到害怕，我不能和植物讲话，没办法和植物讲话。我试着吓唬它，把它的叶子拽过来放到热咖啡里，它的曲线呈现出锯齿形状，也没有太大的波动，仿佛在显示我的实验真无聊。当图表计时在13分55秒的时候， 也就是我的第一次观测，我的头脑里突然闪出一念，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要用火烧它的叶子，因为我不吸烟，手里也没有火柴，我走到秘书的办公桌去拿火柴，当时还没拿到火柴，没有其他人在实验室，我只是动了一念，我要烧掉那片叶子。这个念头刚一出来，指针立即做出了剧烈的反应，一下子摆到了图表的顶端，我立刻意识到，天哪，他知道了我在想什么，这是一次高质量的观测，我意识到了植物也是有意识的。在那一瞬间，我没有碰那个植物，我离开它大约有15英尺，离仪器大约有5英尺的距离，唯一的举动就是我的大脑里闪出一念，我要用火烧它的叶子，只是想象，因为我不吸烟，也没有火柴，就只是一种意象。当这个想法一产生，仪器指针一下子滑到顶端，我相信他当时知道了我在想什么。下一张图显示了连续性的激烈波动，就仿佛用火柴真正在烧它的叶子。我很想知道下一步的曲线，仪器指针不继续停留在顶端，所以打算解除威胁，将火柴放回了原处，曲线就慢慢地缓解下来，逐渐地恢复到实验前的状态。
巴克斯特在《原始感应》一书中描述了他当时难以抑制的兴奋。现在让我说一下那天早上发生的事，也许你担心我会差点在早晨8点钟跑到外面的大街上，也就是纽约的时代广场上大喊，我的植物是有感情的。因为即使是在纽约市的时代广场，这也会被世人认为是奇怪的举动。同时，作为一个在科学领域里涉足很久的人，这将是对我后天教育的挑战。
我之所以称其为原始感应，是因为我感到生物的这种本能远远早于任何后天形成的能力。有些人认为我们曾一度有过这种本能，有的人在否定它，以至于让你愿意花费一生来研究它，走这样一条路。但植物是具有一种心理特征的感应能力，与人类进行某种双向性的生物交流。
那盆著名的牛舌兰花现在已经长得比天花板还高了。巴克斯特告诉我们，这棵植物曾经一度要死掉，那段时间他夜间没在办公室里工作，直到巴克斯特回到实验室，在那里重新和他们朝夕相处，日以继夜的工作，牛舌兰才重新开始长出绿叶。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万物有灵，如果细心体会的话，可能每个人都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万物有灵的蛛丝马迹。巴克斯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介绍巴克斯特更多的令人惊讶的发现。